正当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全国多地，各界关注中国的取态。然而北京给出的答案看似是模棱两可，没有过于支持莫斯科，亦都没有谴责。学者分析，在现今形势，中国重视同俄罗斯关系，但不代表北京会完全支持莫斯科。重要的是不会因为对方的行为而令国际上的利益受损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末在慕尼克安全会议讲到，需要保障包括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。几日之后又说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，意指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是有理的。观察家亦都留意到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2月22日报道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共和国的时候，文中使用了引号，显示中方未承认两地的地位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欧特尔对美国之音话，观察中俄关系最有力的证据是2月初北京冬季奥运之前，两国就多种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。在那个时候，双方根本不需要这样做，不需要在那些议题上面支持对方。习近平没有需要公开反对北约扩张，因为最高层的习近平不遗余力地作出这一步。我认为这样比起新华社使用引号与否，更能显示双方关系。欧特尔说，比起2008年夏季奥运时，美国、法国、澳洲的领袖到北京出席盛事，现今中国逐渐在国际上孤立。刚刚过去的冬奥只有一班平庸的独裁者出席，而普京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国际领袖。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，从整个情况来看，那不是说中国会支持任何俄罗斯做的事，但这都意味中国会在他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面保持安静。欧特尔说，中国愿意为政治目的付上经济代价，例如管治香港的问题和阻止某些新股上市的影响。即使乌克兰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伙伴，出口不少粮食到中国，欧特尔说乌克兰和中亚对中国的经济意义不大，只是零用钱。他又说，中国不希望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上表态，俄罗斯亦都不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，只需要在经济上的支持，例如两国最近签订向中国提供100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。他认为中国政权内部有激烈讨论如何处理这次危机，因为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的行为而遭到打击。他说，若果俄罗斯的行为导致油价暴升，令投资环境更为不稳定，或者扰乱供应链，都会对中国不利。中国乐于见到美国忙于欧洲事务，乐于见到欧洲从中国议题上分心。对我来讲，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新现实，我们又再碰上这个国际秩序的问题。中国支持俄罗斯，令俄罗斯作出这种行为的代价变得更少，基本上这个是又一次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挑战，而这个有可能是未来新世界运作的模式。我们以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正在发生，我们要非常小心双方的利益转换会带来什么状况。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，伦敦报道。